刘玄德飞马越檀溪。刘备自从到了荆州，刘表对他非常热情。有一天呢，俩人喝着喝着酒，刘表就说了：“贤弟，你来到我的身边，我的荆州就算有了依靠。不过我担心南越会不时的前来侵犯，张鲁和孙权也是个隐患呢。”刘备说：“您不用担心，让我的三弟张飞去守护南越边境，关羽北拒张鲁，赵云东拒孙权，一切都可以放心了。”刘表一听非常高兴，就想按照这个主意去办。没想到这些话被蔡瑁听见了。蔡瑁是谁呢？蔡瑁啊，是刘表的妻子蔡夫人的弟弟。他赶紧告诉了姐姐蔡夫人：“姐姐，刘备这么安排，日子长了一定是个大祸害呀。”蔡夫人就把这话告诉了刘表。刘表听了什么话也没说。第二天，刘表对刘备说：“贤弟，在这里住长了会耽误了事业。襄阳有一个新野县，很是富饶，你能不能把人马驻扎在那儿啊？”刘备立刻就同意了。刘备到了新野，就开始整顿社会治安，很受百姓的爱戴。这一年，甘夫人生下一个儿子，取名叫刘禅，小名叫阿斗。这个时候，曹操正在率领人马去平定北方，刘备赶紧建议刘表借着这个机会攻打许昌。可是刘表对现在的地盘很知足，没有别的打算。这一年冬天，有一天刘表和刘备又在一块喝酒，喝着喝着，俩人都有些醉了。刘表竟流下了眼泪，醉醺醺地说：“
贤弟啊，我的前妻生下的儿子叫刘琦，人虽然很好，就是太软弱，成不了什么大事。蔡夫人生的儿子叫刘琮，非常聪明，我打算废除了刘琦的长子地位，让刘琮来接替我，又怕违背了礼法。如果让刘琦接替我吧，蔡家的人都在军队中任职，将来必然要作乱。哎，我真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啊。”刘备眯缝着眼睛说：“自古以来，废除长子而立幼子的都会闹出乱子，我看蔡家的权力不是太大了吗？你可以慢慢的再削弱嘛。”刘表低着脑袋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刘备起身上厕所，回来以后脸上挂着一些泪珠。刘表纳闷的问：“出了什么事儿？”刘备说：“刚才上厕所的时候啊，我发现自己的腿上长出了许多肥肉，是因为好久没有骑马奔驰在战场上了。哎，转眼之间人已经快老了，可功业没有一点成就，想起来伤心呐。”刘表想了想：“贤弟，听说当年你和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，曹操说他和你才是天下的英雄，贤弟何必发愁功业不成呢？”刘备趁着酒兴醉醺醺地说：“
嗨，我只要有一个立脚的地方，天下碌碌无能的人确实不在我的心上。”
刘表一听啊，心里顿时不高兴了。刘表让人送刘备到馆驿去休息，以后 蔡夫人立刻站出来说，刚才刘备说的那些话我全都听见了，不知您听出来了没有，那刘备根本就瞧不起您呐。
原来呀，只要刘表和刘备说话的时候，蔡夫人都要躲在屏风后边偷听。刘表一听，只是摇了摇头，还是什么话也没说。蔡夫人连忙叫人把弟弟蔡瑁找来，把这事儿告诉他。蔡瑁立刻恶狠狠地说，哼，今天晚上我就去管驿杀了刘备。然后他就动手准备去了。再说刘备回到管驿，三更天的时候，忽然一个叫一吉的人悄悄地走进来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刘备。刘备谢过一吉，急急忙忙骑着战马出了荆州，去新野去了。蔡瑁赶到管驿，刘备早跑得没影了，不过他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，拿笔在墙上写了一首诗：数年徒守困，空对旧山川，龙旗池中物，成雷欲上天。意思是说呀，刘备早晚要成就大事。然后蔡瑁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刘表。刘表来到管驿看了看，顿时大怒，哼，我一定要杀了这个无义之徒。可他又一琢磨，我从来没看见过刘备写过什么诗啊，这是不是有人想挑拨离间呢？蔡瑁一看刘表不说话了，连忙说，主公，人马已经备齐，我到新野把刘备捉来。刘表摆了摆手，不能轻举妄动，以后再说吧。可是蔡瑁和蔡夫人并不甘心，又想出一条计策，召集襄阳大会。刘表身体不好，肯定去不了，就会让刘备替他招待各路官员。果然蔡瑁把这事儿一说，刘表就去叫人请刘备出面招待官员们。再说刘备回到新野以后，接到刘表的邀请，心里拿不准主意了，去吧怕出现什么意外，不去吧又怕刘表怀疑。赵云说，主公，我愿意带300人马一块去襄阳，保证主公平安无事。刘备这才放心的去了襄阳。这个时候啊，蔡瑁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，让自己和弟弟蔡和把守东门岘山大路，让蔡中把守南门，让蔡勋把守北门。西门那边有一道很宽的溪水叫潭溪，不用派多少人马把守。然后他对谋士蒯越说，刘备是当世枭雄，如果不除必成祸害，不如今天就杀了他。蒯越一看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也只好同意了。不过他提醒蔡瑁，我看赵云一直在刘备身边，不好动手啊，到时候请文聘和王威两个人在大厅外边另摆酒宴，专门宴请武将，就可以拴住赵云，这样才能下手。这一天刘备骑着一匹叫的卢的战马和赵云到了襄阳，走进州府衙门，把战马拴在后院，然后他进了大厅坐好。赵云呢就带着宝剑站在了刘备的身边，毫不威风。文聘和王威请赵云去外厅喝酒，赵云就是不去。刘备想了想就说，子龙，你就去吧，免得扫了人家的好意。赵云这才勉勉强强的去了。酒宴进行了一会儿以后，一吉拿着酒杯走到刘备的身边，使了个眼色，悄悄地说，请去厕所一趟。刘备顿时明白了什么意思，起身去了后院厕所。一吉敬了大家一杯酒，赶紧到了后院，对刘备说，蔡瑁要杀您，现在城的东南北三门都有兵马把守，只有西门可走，请您赶快逃走吧。
刘备一听，谢过一级，飞身跨上战马，一个人直奔西门跑去。把守西门确实没有几个人，看看拦不住刘备，急忙去报个蔡瑁。再说刘备闯出西门，走了不远，来到檀溪跟前。这条檀溪呀，说是一条溪水，却有好几丈宽，溪水流的也十分湍急。刘备一看就要调转马头往回走，可远处冒出阵阵尘土，肯定是蔡瑁的追兵到了，他只好一咬牙拍马下了溪流。没想到啊，刚刚走了没几步，马的前蹄一下陷在了泥里，连刘备的衣袍都弄湿了。他再回头一看，追兵越来越近，眼看就到了溪边。这一下刘备慌了手脚，使劲一抽战马，大叫一声：狄鲁啊狄鲁，今天你可把我给坑苦了。话音没落，只见狄鲁马腾一下从溪流里跳了起来，足有三丈多高，直飞西干。刘备飞马越过檀溪以后，蔡瑁带着追兵也到了西边。刘备气呼呼地说：蔡将军，我和你无怨无仇，为什么要害我？蔡瑁嘴上说着我没有那个意思啊，手上却偷偷地取下了弓箭。刘备急忙一拍狄鲁马，飞快地咔咔咔咔逃走了。蔡瑁看着逃远的刘备，再看看那么宽的檀溪，感到非常震惊，只好回去了。走到半路，正碰上赵云带着300士兵寻找刘备。赵云问蔡将军：我家主公在哪里？蔡瑁慢条斯理地说：你家主公逃离酒宴，谁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赵云又往前跑去，跑到檀溪边没有了道路，又跑回来问蔡瑁：蔡将军，你请我家主公来赴宴，为什么带着兵马赶到这儿来？蔡瑁一听，顿时来了气：我身为上将，难道不能带兵防护吗？听说刘备出了西门，我出来寻找也没有找到啊。赵云只好又跑到檀溪边上，仔细一看，只见对岸有一溜水印儿，心想：难道主公骑着马跨过去了？他又让士兵们四处搜寻，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。赵云只好顺原路往回走，想再到城里看看，又担心城里有了埋伏，就急忙回新野去了。等到赵云赶回新野，一看刘备已经平安的回来了，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。